高中时，我努力让所有人喜欢我，同时抓住一切机会看色情片。当我在全校师生面前做毕业讲演，分享成功经验时，我已经失去了真实的能力。大学期间，我主动退学，因为我的性瘾已经失去了控制，早晚会被发现，送回家，面子尽失。我像空转的轮胎，想要向前，背后却有钩子拖住我。欢迎收听这期的境界有声，这一次我们来一起分享一篇文章，文章的题目是80后女孩，我用完美遮盖我的性上瘾，改写文道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1990年，我5岁。爸爸从空军退役，我们搬到了俄亥俄州。6岁那年冬天的一天，爸爸把他的东西装上车，然后离开，留下了妈妈和他的4个孩子。我的世界开始崩塌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做错了什么。在我看来，父亲一点儿也不好，我努力使他快乐，我以为他爱我，然后他离开了，我被贴上了没有父亲的标签。如果我不能让世俗的父亲快乐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也没有办法让上帝快乐。我不想和上帝有任何关系，我待在教堂里，但对这个让我受伤的上帝，以及那些一直试图强迫我爱他的人，感到越来越痛苦和愤怒。如果没有他，我的生活也许会很美好。我不需要他，也不需要他的规则悬在我头上，等着我再搞砸一次。对我来说，爱是一种你必须去争取和维持的东西。你要遵守规则，上帝的爱太昂贵了。小学生活对我来说很尴尬。由于我爱哭，再加上比同学小一岁，这让我成了许多人取笑的对象。同学们喜欢讲黄色笑话，而我对性一无所知。比利和我都是弃儿，所以我们成了朋友。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饭，一起被取笑。我们被分配乘坐同一辆校车回家，每天我们爬上校车，坐在一起回家。有一天，他让我帮他脱衣服，我告诉他不行。每天当我们坐在空无一人的公交车后面时，他都会问我。他的要求把我完全弄糊涂了。我没有为任何人脱过衣服，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保证，然后他抽出了朋友卡。你想成为我的朋友吗？我认为每段感情都是有代价的。这就是友谊的代价，他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所以我做了。我感到羞耻和恐惧，我确信我们会被抓住的。我们在学校里被教导不要让成年人脱衣服或触摸我们，但是比利不是成年人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信守诺言，所以我们光着身子坐在车上，我盯着窗外，吓坏了，我感到非常难受。对我行凶的比利不到10岁，虽然我永远不会把我的经历与被强奸猥亵的女性相比，但她仍然对我产生了影响。我太年幼，不能理解， 但也并非年幼到不受伤害。校车那一幕过后几个月，我在妈妈房间的电脑上开始了一段探索和逃避的旅程。在外婆家住了几年之后，我们终于搬到了自己的家。妈妈工作时间很长，放学后我们无人照看。我独自在妈妈房间里的时候，爱上了网络聊天室。我可以把自己变成任何我想成为的人，来吸引和保持陌生人的注意力。对我来说，他们的关注就是整个世界。回头看，这是一种可悲的感受。在聊天室里，他们会让我做一些我不懂的事，所以我会求助于色情搜索引擎。很快，我就在网上与男性发生了生动的性接触，这种行为被称为网络性交，相当于今天的色情短信。有一次，妈妈发现了我留下来的色情网站网址，她把我叫进她的房间，她显得心烦意乱。杰西卡，这是什么？我低头看着床，感到既气愤又羞愧。她不明白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
我不知道。
直到结婚后我才有了这些欲望，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。
他哭了，我知道他很失望。
有人告诉你这件事吗？是你在学校的朋友吗？只是好奇吗？
是的。
什么？
是的，只是好奇。
好吧，这种事不要再发生了。
我不会再这样做了。
我当然撒了谎。我做了一些研究，想知道怎么才能不被抓。我学会了清除互联网浏览历史，然后输入一些安全的网站，这样就看不出浏览历史被清除过。起初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天室里享受陌生人的关注和接纳。很快，色情本身就变得比网络更令人兴奋。最终，看色情片成了我每次独处时都会做的事，它变成了一种瘾。当我从学校回到家，我会打电话给妈妈，我知道她什么时候回家。我走进她的房间，把门锁上，以防万一，插上耳机，看上一晚上的色情片。我想，我从来没打算看一晚上，因为没有别的事可以做。我会把照片打印出来，藏在房间里。在妈妈说她要回家的一个小时前，我会清理历史记录，输入几个安全的地址。高三时，我的色情瘾已经失去了控制，任何可以放纵自己的机会，我都会抓住。当我的朋友不和我在一起时，我会用学校的电脑查色情网站。没有人质疑一个学习成绩 4.0 的学生坐在满是单词的屏幕前看色情网站。作为一个图书馆的助手，我会走进资料室，从书架上拿起解剖课本，翻看书页。每个人都认为我在努力学习，毕竟我想成为一名医生。我努力成为一个完美的学生，同时，我把人们推开。我的生活是一件完美无缺的艺术品，你可以从远处欣赏，但不能靠得太近。我再也不知道如何真实。我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是为了保护我的色情瘾。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远离色情片或者占用了我的时间，我就会以愤怒、不耐烦和沮丧来回应。整个高中期间，妈妈多次尝试和我交谈。 他想坐下来和我谈谈在健康课上学到了什么，以及我身体里已经发生的变化。我毫不含糊地告诉他，我对性已经了如指掌。我是从我的朋友和学校学来的，他没有什么性信息可以给我。事实上，我知道的关于性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通过色情片学来的。我有个习惯，就是在星期五把色情照片打印下来，留在周末看。当我努力控制色情的时候，我经常会回到我的房间，把那些照片用火点燃，倒进厨房的水槽里。我看着它全部烧尽。有时，我把图像保存到软盘里，以便以后来查找。我会把碟片拆开，然后用剪刀把它剪碎。除了我，没人知道真相。匿名正是让我在色情作品中感到安全的东西。我躲在他后面，从不让任何人透露我的真实身份。整个高中时期，我的目标就是以 4.0 的成绩毕业。我是来自单亲家庭的女孩，像我这样的女孩应该是吸毒成瘾的少女妈妈。我决心要证明每个人都错了，毕业成了我期待的一天。毕业前几周，我被列为四名优秀毕业生之一，并开始准备毕业演讲。巧合的是，我选择谈论真正的成功以及成功是如何因人而异的。我甚至在里面放了一段圣经经文，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做法，但我有一个形象需要来维护。2003年的6月6号毕业典礼，我在100名同学和他们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面前分享自己成功的故事。我的演讲似乎鼓舞人心，令人惊叹。然而，除了家人和年轻牧师听似遥远的掌声，什么都没有。就这样，我回到座位上，手里拿着毕业证，感到很茫然。我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。这就是我过去四年的生活，我尽我所能让人们喜欢我、接受我、注意我。我的成功达到了顶峰，但这有什么意义？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，我一直纠结于这个问题。那一年，斯塔西·奥里科的歌曲《More to Life》刚刚发行，歌词引起了我的共鸣。肯定还有别的原因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缺少了什么？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但有一次，一个姐妹在教会做的见证改变了我。她说，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，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被爱的。我打开罗马书5:8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我尖叫起来，在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我错了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害怕上帝的爱。这段经文告诉我，他的爱不花我一分钱。事实上，即使我做了一切不值得他爱的事情，他仍然爱我。他爱我爱得足以为我而死。我坐着盯着经文哭了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在错误的方向全速前进。我一直在寻找的一切都在这里。上帝爱我是因为他选择了爱我。但第二天，我还是和前天一样被困住了。我仍然在电脑前浏览免费的色情网站，
仍然看了好几个小时，还是回到了我的幻想世界，一切都一模一样。进入大学之后，我第一次有了室友。令我惊讶的是，这对我没有多大的影响。我们公用的电脑就在我们双层床的对面。我的室友睡在上铺，可以看到电脑屏幕上的一切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会在他睡到我身后的时候看色情片。我会一直做功课，直到他睡着了，然后为色情片开一个窗口。我会把作业窗口打开，以防他醒来。他最终买了一个眼罩，以免电脑屏幕的光线影响睡眠。我设法熬过了第一个学期，而没有被开除。我回家过圣诞节，给学校打电话要求退学，理由是经济原因。这也是我告诉家人的故事。妈妈陷入了困境，一个单身母亲的工资负担不起$20,000的大学学费。虽然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只有我知道。我将无法在那所学校保持面子，他们迟早会发现我性上瘾，我就会被送回家，然后再被踢出家门。我不想妈妈把钱浪费在我身上。退学后，我搬回家，对一切感到麻木。我每天都一人待在家里，一头扎进了色情片里，就像遇见一位老朋友一样，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。3个月后，一个儿时的朋友达西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。达西和我读同一所小学，我们认识他们全家。外婆在主日学校教过他和他的妹妹，这让我感到生命的短暂。我必须要做点什么。不到一年前，我在网上给一个人发我的照片，并告诉上帝我不能得救。不知怎么回事，8个月后，我收拾好行囊，出发了。不是去见什么人，也不回大学。我走在去圣经学院的路上。在圣经学校，我们的互联网不是简单的被跟踪，而是被过滤。宿舍里没有自己的电脑，知道这里对色情品实行零容忍政策，对我是一种极大的安慰。也许我最终能控制这一切。我想成为一个坚强，真心爱上帝的人，我想改变别人的生活。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，但我觉得这些离我很远。事实上，我觉得我无论多么努力，我都一事无成，因为性瘾不同于其他上瘾。你可以把酗酒者和酒精分开，拿走吸烟者的香烟，把吸毒者关进买不到毒品的地方，但色情作品不只储存在电脑或杂志里。即使没有新的色情内容，它已经以记忆的形式藏在了心里。你自己的身体可以成为色情的来源，再加上很好的记忆力，我脑海里就有了几个小时的清晰图像。他们会在最糟糕的时候出现在课堂中间，在教堂中间，在祈祷中间。我可以坐着听完一整节课，脑海里却在回放我最喜欢的色情视频。圣经学校的第一个学期，学校召开了一次全体的女生会议。我想，内容大概离不开箴言31章之类的好女人标准。但教务长却开始谈论一个叫做淫蕾的东西。他说，神的武器是强大的，可以摧毁淫蕾。但淫蕾究竟是什么呢？ 他说，你感觉你一事无成，你可能很努力地跟随神，觉得自己在转动轮胎向前跑，但是你的背后好像有个钩子拖住你。即使你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那个方向上，你也无法前进，因为在你的生活中有一个仇敌的营垒，一个你尚未得胜的地方，敌人藏身其中。我全神贯注地坐着，好像他在谈论我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就像我的背上有一个钩子阻止我前进。我想知道把钩子从背上取下来的秘密，这样我就可以往前走了。他继续说，在你今晚离开之前，我想让你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营垒。我坐在那里盯着纸，热泪盈眶。我感到既尴尬又害怕。当我坐在那里纠结时，仿佛听到上帝说，杰西卡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多年来，我一直想让别人来开启这段对话。我一直很害怕自己主动，也很害怕评判和嘲笑。现在，我正打开门，泪水继续流淌，我在纸上写出我多年来熟悉的词。我叫杰西卡·哈里斯，我的营垒是色情。后来，我的辅导莎拉找到我。杰西卡，你在那张纸上写的真是太勇敢了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和莎拉的那次谈话，就像把一盏明灯照进一个黑暗的地方。他给我的战斗注入了新的生命，我并不是无能为力。如果人们愿意帮助我，那么或许上帝也可以帮我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努力摆脱羞耻的重压。我知道上帝已经原谅了我，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我仍然很伤心，生活中充满了愧疚。我想起有一天，我必须告诉我未来的丈夫我的挣扎时，我哭了起来。一想到有人会知道我的情况，我就害怕。圣经学校毕业后，我在马里兰州得到一份在一所基督教学校教书的工作。就是在那里，我遇到了史蒂夫和桑迪。桑迪是我圣经学校的校长，史蒂夫是他的丈夫，也是我所在教会的执事。有时我会去史蒂夫和桑迪的家吃晚饭，然后出去聊天。一天晚上，我坐在他们家客厅的地板上，讲述着我父亲如何离开的故事。那个故事我讲过很多次了，我能感觉到距离和麻木。不过作为一个年轻人，我开始明白失去的东西的严重性。所有的那些年的假装坚强开始让我感到沉重，我的泪水在眼角汇聚。我说，没关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切都很好。后来，史蒂夫告诉我，那天晚上我离开后，他看着妻子说，他受伤害的经历还没有结束呢。他们把爱我作为他们的使命。我经常被邀请来，史蒂夫会坐下来和我聊天。我们谈论生活，我也分享一些关于我的博客的内容。他很快就成了我心目中的父亲。我感到自己信任他。 她有三个女儿，其中一个现在是我的嫂子，我成了他们的第四个女儿。我最伤心的时候，在那里找到了爱。事实上，他们把时间花在了爱一个陌生人上，一个难以维持破碎形象的陌生人。他们爱我，就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。他们并没有期望我做什么，也知道我不能给他们任何回报。他们是上帝之爱的化身。上帝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。即使我们不配，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冒着与不道德的、被社会抛弃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来救他们的。这就是爱。随着我对爱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的提高，我体验到自由的新境界。人们当然可以在没有神和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，但生命、自由和医治不仅仅是不看色情片。我想，这就是和上帝一起摆脱色情的区别。从那个理解上帝之爱的地方，我能够原谅我过去所受的伤害。我原谅了我的父亲和比利。痛苦、愤怒，一切都开始消退。我被医治，重新变得完整。不是因为没有色情，而是因为有了爱。当我痊愈时，我生命中最后的色情开始悄悄溜走。我不再觉得我需要它，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逃避方法。真正的喜乐开始萌芽。把罪拖到阳光下不会带来羞耻，因为恩典欢迎我们。这是我现在努力想传达的信息之一。如果你对罪保持沉默，你就同时对恩典保持沉默。尽管向别人敞开你生命中罪的部分是困难的，但若不如此，你将永远无法理解恩典。有时候你会遇到拿着石头的法利赛人，但很多时候你会遇到恩典。恩典的美妙之处在于，它不只是把你从羞耻中拯救出来，它不会把你从水里拉出来，扑通一声扔到海滩上，让你瑟瑟发抖，半死不活。恩典既拯救，也恢复。它把你从水里拉出来，给你一个目的，就是生命。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把这一切写出来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我想说，我已经有5年没有看色情片了。我逐渐意识到，这是一次真正的旅行，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。我可能感觉不到他对我的吸引力，也感觉不到对他的需要，但我永远无法放松对他的警惕。我不是永远被我的罪定义，也不是永远被我所经历的事所标记。我是至高者所认识、所亲爱的女儿。我是他的女儿，他选择了我，我可以大胆地走到他面前，在他的爱中得安息，并且知道，在他里面，我才得满足。